那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列王记，圣经旧约列王记上13:7-9，列王记上13:7-9，在教会的和合版圣经437页。翻到以后，请各位仔细的看，我来读。列王记上13:7，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信力，我也必给你赏赐。”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供的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阿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神人难为。
弟兄姐妹，新年快乐。神人难为，因为今天我们会看到神人，也就是属神的人，也就是上帝的仆人，也就是先知，辛辛苦苦，忠心耿耿，替上帝做事，结果碰到了诈骗集团，他的命都没有了。上帝没有处罚诈骗集团，上帝反而处罚了被欺骗的神人，所以我说神人难为。当然我讲任何道，我们都不是要说我们的生命多么难为，或者上帝多么错误。不过就我们肉体来讲，常常会觉得有些难以接受的事。我们就从列王记上13:1看起。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在旧约里面用的最多，就是用在摩西的身上，一个属神的人。他是属神的人，他的工作就是传递上帝的话，所以神人跟先知是同样的意思。不过神人比较强调他跟上帝亲密的关系，先知比较强调他的工作是传讲上帝的话。这个神人他奉耶和华的命令，他从犹大来要到伯特利。这件事情我需要稍微回想一下哈。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听说有一个牧师听到一个建议说，你知不知道你的会友在不在听到啊？你下个礼拜问他一下，问你们的会友，上个礼拜才听了7天嘛，上个礼拜讲什么。那牧师后来考虑半天，决定不要问，免得尴尬啊，大家都尴尬哈。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什么哈？我们在讲耶罗波安王如何成功的分裂了国家，造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对不起，我不是在谈政治，但是用这名词很容易来了解哈。因为所罗门拜偶像惹耶和华的愤怒，也因为所罗门拜偶像就忘记了他的百姓，他的儿子也没有好好管教，就有错误的政策。从神来讲，神就把所罗门的国度或者大卫的国度分了10个支派，12个支派里面的10个支派，也就是10/12给了耶罗波安。神借着先知亚西亚对耶罗波安讲说，我因为所罗门惹我愤怒拜偶像，所以我把大卫的国夺10个支派给你，你只要遵行我的话，我就会祝福你和你的国度一直下去。这是出自上帝，也是出自所罗门的愚蠢和他儿子罗波安的愚蠢。耶罗波安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非常能干，我们也看过他大有才能，所以所罗门派他管理很多的东西。他在国家成功独立了以后，他考虑到一件事情，就是民心都归向他，但怎么让民心继续的归向他。我在讲道的时候常常提到，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包括民主，包括环保，包括正义，包括爱情，包括自由，这一切非常棒的价值，如果 凌驾在上帝的话语上，那就都会出问题。所有的美好的东西，包括科学和道德，必须顺从上帝的话。耶罗波安非常抚顺民情，耶罗波安也不是走暴政的路线，耶罗波安希望得到民心，他原来就是得到民心能够做王，他希望继续，他知道他应该可以，他的能力各方面的统治都比罗波安要棒。但有一件事情，百姓每年还是要去耶路撒冷崇拜上帝，他怕他们去耶路撒冷，他们就至终还会心归向耶路撒冷，以至于最后离弃他。于是他就使用宗教，他就利用宗教，他就盖了两个殿，其实我们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他盖了两所大庙，每一个庙各供了一个坛，每一个坛各供了一个金牛犊，也就是拜偶像。他知道以色列人的民心跟我们今天台湾的民心和所有亚当夏娃后裔的民心是人心是一样的，我们都有那个原罪，不愿意敬拜真神，我们愿意拜假神，我们对真神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恨恶，对假神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悦。各位，你跟你的亲戚朋友讲，我们去哪个庙里拜一拜，那个庙还不错，大概十之八九都不会生气，还跟你一起去。我们来敬拜独一的真神，就是在教会里才有的。哦，你们实在是一群狭窄或者是什么样的人。只要我们一讲到真神，人就愤怒。耶罗波安他要勾引他的百姓心向着他，很容易，他拜偶像，然后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非常成功。当然这件事就惹上帝的愤怒，于是上帝就叫这个神人从犹大到伯特利来。我不知道第一节讲到那时是不是就是第十二章33节，就是上节讲到的8月15日，就是他的庙的开光典礼啊。这是一个很严肃或者一个很盛大的一个聚会哈，国王亲自来主持，他在那里烧香，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新春过后大家欢喜快乐的来敬拜上帝。那么我在这里讲到，我正在讲到第二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哪坛哪，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各位，我正在讲到，就是现在突然有个人站起来，康来昌啊，康来昌啊，你一定会被杀千刀，然后死在祭坛上面啊。神人不是这样讲，耶和华是叫神人来责备耶罗波安，但神人没有骂耶罗波安，神人骂那个坛。各位再想一下，现在有人站起来，哗哗，你都要卸掉干什么嘛？麦克风啊，麦克风啊，你都要没有声音，这还可能？哗和麦克风有什么罪啊？他为什么不骂人骂那个坛呢？骂那个坛有什么用？各位，不是神人惧怕君王，他敢跑到这里来闹场，他就是不怕。但是这里要表达的是，耶和华对这个宗教体系的愤怒，那个坛是代表这个宗教体系，所以说这个坛一定会被破坏。这件事的破坏，连神人恐怕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因为他说的约西亚离现在有300年，300年以后的事情。约西亚他会把这个坛通通毁掉，把这个宗教信仰毁掉。但是虽然这是将来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今天就会有预兆。第三节，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的预兆。 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出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各位，这很刺激哦。我正在这里讲到，有个人站起来，好，不要说我了，假如说总统什么开国大典啊，或者什么东西在那里主持，然后有人在那里闹场，这一闹场呢，这耶罗波安王当然非常生气嘛，给我抓起来。其实他不用说，我想那些侍卫也会把他请出去的，给我抓起来。然后马上就发生了几件事。第一件事圣经没有讲，他说给我抓起来，第一件事应该就是那个神人被侍卫抓起来了。第二件事就是那个坛马上裂开了。第三件事就是坛上的灰撒的一地都是。第四件事就是给我抓起来，哎呦，我的手回不来了。这可能是一两分钟之内的事情，场面也许很混乱。就是耶罗波安反抗拒绝那个神人所说的话，结果是神人所说的都实现了，不但实现了，耶罗波安的手僵直了。耶罗波安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各位，如果是你，你的反应会是什么？耶和华反应马上就是第六节，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的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人如寻常一样。哦，这个很刺激啊，又很快，给我抓起来。哎呦哎呦，怎么了？我不知道下面要怎么编啊，我们儿童剧都常常演话剧嘛，怎么编啊？大家一定有很多人上来啊，按摩啊，拔罐啊，什么都来了，或者是什么电疗啊，都有了，但是还是不能好。耶罗波安王可能实在够聪明了，他知道他得罪上帝了，他得罪上帝的仆人了，他马上说，你为我祷告，祷告完了就好了。那下面耶罗波安王要做什么？各位，我们现在脑袋都已经开始回暖一点了，就可以思想了哈。刚刚进来的时候你不能思想就算了，现在可以思想了。耶罗波安王现在要做什么？当摩西对法老说，耶和华说让我的百姓走，你们已经奴役虐待我们神的百姓这么多年了，你如果不让神的百姓走，会有大灾难临到埃及。在这十个灾里面，其中有三次灾的时候，青蛙灾的时候，冰雹灾的时候，还有蝗虫灾的时候，法老都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反应。法老对摩西说，我错了，请你向耶和华祷告，为我祷告，把这个灾减轻去掉。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他想用金钱来买上帝的恩赐，被使徒责备，你和你的银子下地狱去吧。他也马上有一个很正确的反应，请你为我祷告，我错了，我不要让这些灾临到我。耶罗波安何等聪明，能屈能伸。他马上看到不对啊，我的手僵直了，请你为我祷告，祷告完了，当然他就说很正确的话了，就是我们刚刚念的，请你吃饭。各位，耶罗波安做的对不对？法老做的对不对？行邪术的西门做的对不对？当你得罪了上帝，你请牧师为你祷告，对不对？很对啊。但 也大大的不对，他越知道要请人为他祷告，他就犯了越大的错误。各位，耶罗波安难道不知道他应该做什么？当他已经知道，他完全知道他做王是耶和华的作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所罗门权威那么大，万国来朝，天下列王都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然后万民皆奴隶，整个以色列都要做他的奴隶，他的权威非常大，他的威势非常强，他是一级大国，谁能造反？但耶罗波安经验了，耶和华对他说，我会把所罗门的国夺十个支派给你，结果事情居然成就了。耶罗波安知道上帝的话一定会成就，耶罗波安做王他知道这件事，耶罗波安在设偶像神坛的时候，他也立刻知道这件事，神轻慢不得，设这个坛，神派一个神人来，叫那个坛裂开，叫那个坛灰撒的遍地都是，叫他的手僵直不能动，当神人祷告完了，手又好了。我当然不能告诉你说，下个礼拜，我不应该考你下个礼拜会讲什么嘛？因为上个礼拜你都不记得，下个礼拜你怎么会知道呢？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耶罗波安儿子快要死的时候，耶罗波安仍然知道应该求告耶和华。我讲这么多就是，耶罗波安知道耶和华是真神，但在他的心里，他从来没有把耶和华当真神。我要讲这么多就是，他应该做的事就是他立刻跪下来向耶和华说，我错了，我要相信你。但他没有，跟扫罗一样没有，跟法老一样没有。世人都知道上帝，这是我常常强调的，罗马书第一章，他们知道神，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他们知道该做什么样的事，他们知道应该敬拜上帝，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当神在我们心中告诉我们有一位真神，而我们知道的时候，而我们故意的违反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糊涂。所以我们知不知道有神？我们知道。我们知不知道神的心意？我们知道。我们知不知道有神？我们不知道。我们知不知道神的心意？我们不知道。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知道告诉我们，我们无可推诿。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的眼被自己的顽梗弄瞎了。你越顽固，越硬心，越抗拒上帝已经在对你说的话，你就越不认识上帝了。耶罗波安一直知道上帝，但耶罗波安到这个时候，到以后，他仍然在拜这个偶像。他会请人为他祷告，但他自己不肯悔改。耶罗波安会很礼貌的说，请你来吃饭。好，耶罗波安、扫罗、法老，我们每个人常常都是如此。我们刻意抗拒我们知道该做的事。你听不到你不想听的话，你看不见你不想看到的事实。这个世界，国家、民族、个人、教会都常常犯这个错误。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不想知道，我们不是没看到，我们不是没听到，不想听、不想看的，我们就听不到，自动就塞过去了。我们不谈耶罗波安了，我们谈这个我们认为很冤枉，或者我们以为会很冤枉的神人。各位，我刚刚讲，耶罗波安知道他该做什么，他没有做。他该悔改，他废掉这个坛，他应该悔改，重新信靠耶和华，他应该废掉那个金牛犊，但他没有。手好了就算了。我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那这个神人呢？当耶罗波安请他吃饭的时候，他说我不吃。他耶和华告诉我，在这边水也不喝，饭也不吃，马上走，走另外一条路回去。 这里要表达的一件事就是，神人希望表达出来耶和华对这个错误的信仰的厌恶和烦。你不要，连一点都不要沾。这些旧约的信息在新约在耶稣身上完全都表达出来。耶稣说，你们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去传讲上帝的话，如果他们不领受，就把脚上的灰尘跺下来。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时候，索多玛俄摩拉所遭遇的比那个城还要容易一点。基督徒应该爱，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么好的长老，冒那么大的危险到海地去那么久。我想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我们也在各样生活中，我们乐意去扶持人。感谢主，我们求主让我们有更多的爱，更多的有同情怜悯的心。但是我们的同情怜悯，最大的同情最大的怜悯，不是他要避开地震，而是避开地狱的火。我们必须用最清楚最明白最温和最坚定的态度跟他讲，只有这条路，只有这位救主。如果你不听，我现在先告诉你你将来会碰到的事情。如果你始终不听，我告诉你我要离开你，因为你拒绝听，我连你家的水我都不喝。这是那个神人他要表达的。好，他就走了。十一节，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父亲问他们说，神人从哪条路去了呢？儿子们就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老先知就吩咐他的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备好了驴，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好，诈骗集团出现了啊！可以，这个故事还蛮好看的。来来，这老先知他骗这个神人，他骗这个神人要他回去吃饭喝水，然后最后害的神人就死掉了。这老先知为什么这样子害人呢？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但我们可以推测，多数的解经家讲他嫉妒，他是一个老先知，本来劝告王提醒王的事情都应该他来讲，可是他就在伯特利，上帝没有叫他去讲，上帝叫远处的犹大的一个神人来讲，所以他很火大，他就嫉妒他，他就要他失败。有人是这样解释，我并不晓得是不是，但是想来是有一点合理。今天如果各位你们家里有人闹鬼哈，对不起，我用这种话来讲哈，你当然应该找我去赶嘛，你找一个什么神学生呢，或者一个什么年轻的少不更事的，对我来讲我很火大，你轻看我的法力啊，对不起，你轻看我的灵力吗？那如果他赶成了，我不是更火大？人知不知道上帝？人不但知道上帝，人也知道自己违反上帝的是不对的。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不信靠上帝拜偶像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作弊最好有人跟我一起做，赌博最好有人跟我一起赌，我错了，我不圣洁，你也不要好，我要你跟我一样坏。当我们人越是这样做的时候，越显出我们知道那是不对的，我们怕一个人受罚孤单。好，不管怎么样，这老先知就去勾引这个神人了，他追上了，他说你是不是？他说我是。 十五节，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神人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诓哄他。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好，各位，冤枉啊，对不对？我是神人，然后因为来了一个神人，我是基督徒，有两个牧师跟我讲话不一样，你叫我听哪一个？这是上帝的责任呢、啊、上帝应该把那个稗子拿走，我们又分不清楚，天使早点来把他们分清楚嘛，我们哪知道哪个对哪个错，每个人都说自己对。这神人听到老先知很诚恳，那么远骑个驴，老人了来找你，到我家吃饭吧，他去吃是很正常的，何况那老先知说，我跟你一样，哎，这是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的。好，我们还是在讨论这件事情。这个如果各位喜欢念哲学的话，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知道的是不是对的，只是我们今天把它限定在我们怎么知道基督教所说的上帝是真的，我们怎么知道。现在这个神人被骗了，那如果神人被骗了，我们可能也会被骗。如果我们被骗然后又死得那么惨，当然台北街上大概不会被狮子咬死，但是很可能摩托车啊什么的，我们怎么来分辨？我还是要说，从圣经来看，我们知道有上帝，包括不信上帝的人，因为神给他启示，我们也知道上帝的法则，但是当我们在罪恶中的时候，当我们逐渐逐渐体贴自己私欲的时候，无知的心就会昏暗了。各位，在旧约的时候，在新约的时候，耶稣都讲过，会有假先知，会有假基督起来，那他们怎么骗人呢？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如果有人跟我讲，哎呦，那个庙啊，那菩萨真灵啊，他有癌症的人去那里都好了，我可能根本不会听。可是如果我的儿子得了癌症，如果我的儿子在许许多多的医院，在所有我找到的医院里面都没有好，越来越恶化，如果我的儿子在所有的牧者的祷告之下，最灵恩的，最有灵力的都没有好，越来越严重，哎呀，去试一下嘛，有效哎，我可能就会去试一试了。各位，你应该知道不可奸淫，我们都知道，事实上不信主的也知道，当我们夫妻关系都很好，没有问题的时候，你不会想要动摇，不会想要松动，不会想要重新解释这条诫命。可是当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然后当有一个异性又非常吸引你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想到说，你可以想，我不会对不起我的配偶，我没有对不起我的配偶，我只是在这个人身上有更多的满足，事实上这个人让我更快乐，我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丈夫或妻子，对我原来的。你本来不一定要抛弃你的配偶，你只会觉得这个人相见恨晚，上帝的律法不应该是那么严厉的，神是成全的，神是有爱的。各位，你考试的时候，考卷发下来，每一题你都会做，那个不可以作弊，不可以欺骗，这个诫命对你来讲你不会松动。考卷发下来你不会做， 一题都做不出来。这考试又是那么重要，关乎你的生死，关乎你的前途，考不好就完蛋了。前面的功课最好的人不小心卷子就垂下来了。不可以作弊吗？不可以偷看吗？我不是偷看，他刚好放下，我眼睛就看到了，我没有偷看，我没有这样子啊。我们就开始会松动。上帝的律法，不管是性方面的，不管是金钱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当那些对我们的身体没有什么太多引诱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合法的，在神的管道中，可以允许的管道中，我们满足的时候，比较不会引诱我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活中什么时候是很满足的？常常不是满足的。这个神人他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就是上帝对伯特利的这个宗教非常的愤怒，所以你去只有一件事，警告他们，而且用神迹警告他们，叫他们无可推诿，然后你就离开，表明我对那个地方的愤怒，表明我对那始终不肯悔改的地方的愤怒，像挪亚的时代，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你就走。因此这神人是那么的坚定。当王说你来吃吧，年夜饭呢，不吃。他很坚定，他刚刚看到神迹，他所说的他所做的都成就了。各位，但是从南方到伯特利来一定很长一段距离，我们不知道多久，我想恐怕半天嘛，他到这里不能吃不能喝，然后讲完了又回去，也是不吃不喝，好几个钟头了最少，很累了，而且他是走路的。当那个老先知找到他的时候，圣经说他坐在橡树底下，累了，又累又渴了，又累又渴。这个时候他最想听到的信息是什么？是可以吃可以喝了。你信上不满足的时候，当有机会，虽然那是不合情理不应该的，你就会想要找到一些理由，那是可以的。他想吃想喝，你们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们基督徒不是什么纯灵的，我们基督徒不是不问人间疾苦的，我们基督徒不会轻看肉体一切的需要，我们非常重看。因此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该休息该睡觉该吃，我们求神给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因为太饿太渴太累太穷，我们不太能够持守的，我们求神供应。我们不能看到有人缺少这些，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为你祷告，你要多多祷告就不会饿了。没有，我们不会这样。基督教看重物质，看重肉体，但是我们也说叫人活的是灵，肉身是无用的。我们求神坚定我们，若神在有的时候实在没有开那条路，还是给我们这么大的艰难，连我们的主耶稣也碰到这样大的艰难，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我受不了，但照你的意思。各位，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挣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艰难，可能每天都有。他现在真累了，他现在真渴了，这时候跟他在国王面前的时候不一样了。在国王那个时候他很神勇，万夫莫敌，国王的手当刚刚因为国王不听他的话而僵直，国王的手刚刚因为他的祷告而好，那个得罪上帝的坛刚刚因为他的预言而裂开。他像在加密山上的以利亚一样， 他太兴奋了，他太得意了。但现在他走了很久，来一个老先知，他仍然做挣扎。我有时候看小说里面有些句子写的真的好生动，稍微煽情一点啊，对不起。有一个男孩子吻一个女孩子，那个作者说，那女孩子推了他一下，但是没有很用力，他推了一下，但是没有很用力。我不可以吃，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以吃饭，不可以喝水。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老先知说，有耶和华的话对我说，命令改了。他当没有说魔鬼对我说，他当没有说金牛犊对我说，他说耶和华，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名对我说。各位，求主给我们一个单纯的心。我们不是什么神学博士，神学博士也不一定清楚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或者自以为聪明通达人就隐藏，像小孩就显出来。我们都艰难，亲爱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试探，有试炼。约伯记应该是第七章第一节吧，人生在世岂没有征战呢？那句话也可以翻成，人生在世就充满了试探和试炼和征战，好艰难。教会弟兄姐妹彼此扶持，互相带导，包括物质上身体上的，我们彼此帮助。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神的话始终能够约束我们，始终能够提醒我们。他在君王面前他可以说我不吃，但他现在实在太累了，他被关火，他回家吃饭喝水。第二十节，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各位，这些都叫我们这些旁观者在看的时候很痛苦，我也很痛苦。神的话并没有临到老先知，刚才没有临到，现在临到了。刚才是假话，现在是真话。老先知说谎之后，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了。为什么会这样？他说谎以后，怎么神的话还会临到他？各位，这个世界很多事我们真是不懂。当然，如果你愿意信靠顺服上帝，你应该很能明白，十字架道路真是难走，当然也是好走，对那愿意顺服的人，他的诫命并不难守。我们不能，主凡事都能。耶和华现在临到那个说谎，刚刚说谎的先知说，二十一节，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各位，你可以看到这段经文里面不是只有用神，一再讲耶和华神，耶和华神，耶和华神。耶和华这样说，你违背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神人知道他自己理亏？因为他没有反驳，他一句话都没有反驳。那个场合也真是难以叫人难以想象，他们在吃饭，我不知道那个老先知是不是站起来了，说你怎么不听上帝的话，哎，我刚刚就是听你的话，你说你的话就是上帝的话。他没有，神人没有反驳。我也不知道神人是不是吃饱喝足的时候，还是吃了一半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还是他才吃第一口。我以前想， 他吃第一口那真冤枉了，起码要多吃一点，再被狮子吃掉嘛。我死也要吃的多一点嘛。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吃喝完了，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被掳。我都不知道圣灵在感动作者写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微言大义，应该是有的。吃喝完了是老先知预备的，好像一个父亲，好像一个老师对他的儿女，对他的学生。为所带回来的先知，这次他没有讲神人，他说先知，好像师父带徒弟一样，特别讲到他们的亲近，而且为他被驴，先为他被犯，再为他被驴。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这老先知的心现在是怎么样一个心。你勾引了吗？你败坏了？你把一个贞洁的女孩子败坏成妓女，我们在小说里看过很多这样的事。你成功了，你很快乐吗？他就去了。我也不知道这个神人他怎么想，我也不知道那句话他怎么理解，你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这话都是在列王记里，这些话都是在讲到那些不听上帝话的君王最后的下场。就各位，对我们今天来讲，对我来讲，我的尸体如果没有跟我的列祖同葬，根本无所谓，我尸体根本都火化了，都丢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列祖在哪里。这重点不在尸体葬在哪里，重点在他好像是被上帝遗弃了。但是被上帝遗弃对今天的人来讲也不重要，我管他上帝遗不遗弃，我这一生吃喝玩乐就好了，尸体埋在哪里对我不重要。我们很现实，当那个老先知做预言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预言的实现是一只狮子把他咬死了。24节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狮身倒在路上，驴站在狮身旁，狮子也站在狮身旁。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狮身倒在路上，狮子站在狮身旁边，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述说这事。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听见这事，就说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狮子抓伤他，咬死他，是应验耶和华对他说的话。老先知就吩咐他的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就备了驴。他去了，看见神人的狮身倒在路上，驴和狮子站在狮身旁边，狮子却没有吃狮身，也没有抓伤驴。各位，那个狮子一定被上帝警告，你不可以吃也不可以喝，只可以抓。是在这个悲哀的世上，这是一个应该怎么讲，有学戏剧的吗？荒谬剧。一只狮子在那里乖乖的，好像小猫一样排队检阅，一只驴子旁边不站在旁边，也没有狐假虎威的故事了。一个老先知，一个神人死在路上，然后再来一个老先知，好悲哀啊。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驮在驴上带回自己城里，要哀哭他，埋葬他。虽然有一点讽刺，有一点好笑，但这岂不也是我们看到人类的悲剧一直不断有的吗？你没有看到我们第一个悲剧就是从吃开始，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那一颗你不要吃。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当中的闲杂人说我们要吃肉，肉还在他们嘴中的时候，耶和华用最重的灾击杀他们。吃喝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信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 摩西五经里甚至有讲到说，如果你刚刚结婚，不要去打仗，你要跟你的太太一年欢喜快乐。神没有轻看这一切，但是神要我们在这一切事上顺服他。好难哦，每一个时候都难，包括在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就很难。他们吃那果子之前，他们是没有罪的，何况我们今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第三十节，就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哀哭他说：“哀哉，我兄啊！”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儿子说：“我死了以后，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因为他奉耶和华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好，这老先知我不知道了，我看是越看越火大，我越看他哭我就越火大。你把人家害死你还哭成这个样子，你还哭什么？还要跟他合葬，在天要做比翼鸟，在地还要合葬，同性恋。为什么？我不晓得，我没有办法去探讨人的那个复杂的心理状况。如果他是嫉妒，把人家害死了，最后害死了你又怎么样？这些小说我也看太多了。当那个凶狠的报复最后成就的时候，那报复者或者被伤害的人满足的伤害了对方的时候，他不会有快乐。我想他是痛苦的，我想他是难过的。上帝的话都会应验。好，我们的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上帝没有罚老先知？为什么上帝罚了神人？这恐怕是我们生活中许许多多问题的一个层面，或者说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有这样的层面，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上帝公平的报应。那这个故事非常明显，该罚的是老先知。我们起码觉得比较不该罚或者少罚，如果不是不罚的是神人，结果我们看到相反。我们怎么解释这个事？我不觉得这是很难解释的。各位，我们现在眼睛所看见的世界，你所经验的世界，那是上帝造的世界，那是美好的世界，那是上帝管理的，那是堕落的世界，但是仍然是上帝管的世界。可是那不是全部。今天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所有的问题，非基督徒因为他不信主，他一定是这样问，基督徒信主就不应该这样问，或者是有这个问题要常常被提醒。这个世界太多不公不义不正确的事情了，不应该的事情。我们之所以还能活下去，而且我们还坚定的活下去，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所看见的不是一切。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得救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如果我们盼望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罗马书第八章。下面一句话，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原不知当怎样祷告。保罗在那里讲到教会，讲到神的儿女，碰到试探，碰到征战，碰到试炼，碰到不公，我们能够持守下去，我们能够忍耐下去，我们能够从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顾念那所不见的，就是上帝。各位，在这个所见的世界里面，起码我们在这段圣经里我们看到老先知没有被处罚，神人没有得到安慰，但谁跟你讲那就是一切？谁跟你讲公平的上帝不会有 美好的安排，是我们凭着他的话就确知的，是我们凭着信心就确知，只是凭着我们的眼见现在还没有，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就要有信心。那么这是对那些神人、先知、牧师、传道人在教会里当柱子，当柱子当栋梁的。不，亲爱弟兄姐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这是对每个人说的。因为神人不只是先知，神人不只是神的仆人，神人是属神的人，而这个宇宙万物都是属神的。摩西是属神的，保罗是属神的，你也是属神的。你是属神的有两重意义，一个是你是他造的，另外一个你是他救赎的。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这应该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是属神的人，在新约圣经里面，神人大概只提了两次，我看到就两次。一次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叫属神的人行善；另外一次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没有翻神人，翻属神的人。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逃避哪些事？逃避贪财。逃避哪些事？逃避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坏了心术、失上真理之人的真境。逃避这些事，我儿提摩太，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我们每个人都是属神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因为上帝的爱可以彼此的扶持，能够追求那美好的、良善的。愿神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做神的属神的人，本不是我们能办到的，是你儿子的宝血把我们赎回的。恩待你的儿女，恩待你的教会，恩待我们。当人需要吃饭、喝水、穿衣的时候，我们不会叫他们空空的走。当人需要进食、祷告、远离罪恶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也不在恶行上有份。主，扶持你的儿女，扶持你的教会，我们赞美你。你一直恩待教会，包括那已经被震垮的教会和不能被震动的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